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8月3号，公元2002年9月9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联合国人权专员谴责中国对西藏和新疆的压制性政策。中国文盲高达8500万，占据世界第二位。介绍西藏传统的沐浴节。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联社消息，即将离任的联合国负责人权事务的高级专员、爱尔兰前总统罗宾逊女士提出警告说，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影响到人权问题，对世界目前的人权状况做出了悲观的评估。罗宾逊女士说，过去一年来世界各地的人权状况普遍下降。她表示，世界很多国家以反恐战争为借口限制公民和政治自由。他说，忽然间恐怖主义这个词一直不停地被提到，这是一个问题。这么多的政界人士用这个词，如果我们不谨慎的话，就会侵入到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美联社报道说，这位联合国负责人权事务的官员还说，自从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来，人权问题往往被忽视。他担心一些国家把异议人士说成是恐怖分子，镇压合法的政治反对力量，限制言论表达自由。他说，甚至在发达的国家里也看到一些国际公认的人权标准被庆祝的现象。罗宾逊女士还指责有些国家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名压制人民的自由。她特别强调，中国对西藏和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压制性政策，以及俄罗斯在车臣的军事行动。他指出，世界需要人权问题的领导力量，而美国应该发挥这样的领导作用。罗宾逊在人权问题上坦率地批评作风在世界人权活动人士当中赢得了很多朋友，但是也为自己树立了一些强大的对立面。星期三，他就要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官员这一职务上卸任。他的支持者说，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对上，他的任期没有能够被延长。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中国文盲高达8500万，占据世界第二位。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戴静美德的报道。
根据多维社消息，据统计，目前全球成人文盲约为8.6亿，占总人口的比例20%。统计表明，全球文盲主要分布在印度、中国、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巴西、尼日利亚、埃及等国家。中国目前文盲绝对数高达8500万，文盲总数高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印度。中国90%的文盲分布在农村，其中一半文盲分布在西部地区，西藏、贵州、甘肃、云南、宁夏、新疆、内蒙古、陕西等省区的人口总数占全国的15%，而文盲数却占全国的50%。在广大农村贫穷落后地区，因贫困而产生文盲，又有文盲再导致贫困，已经形成恶性循环，直接影响了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目前中国每年新增文盲大约50万，由于辍学现象依然存在，全球约200个县尚未普及小学教育。由于人口流动增加，老文盲未完全扫除，新文盲又不断产生，同时仍有5500万妇女文盲，这成为中国扫盲工作中一大难题。在有些农村，女童的辍学现象依然严重。
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从今天开始，为期一周的西藏传统的一年一度的沐浴节就到了。下面请听由我向大家介绍的西藏传统的沐浴节。今天我向你们介绍西藏传统的沐浴节，我们藏语称嘎木德巴。您知道西藏有一个沐浴周吗？它是一个富有浓厚民族气息的地方特点的节日。要是在四季分明的地区，或者常年温暖的南方，下湖洗澡，到江湖里游泳，那是不足为奇的。有的地方还得一日数次呢。但在雪域高原，气候严寒，下河洗澡就成为一个郑重其事的活动了。正因为这样，人们世代相传，选择一个好的时机，约定俗成为节日，并把这种活动渲染得神乎其神。每年藏历七月的上旬，在整个西藏，不论是城市还是在乡村，不论是牧区还是农区，都有一个群众性的洗澡活动。这时高原的雨季刚过，风和日丽，阳光灿烂，白天温度很高，于是一群接一群的男女老少寻家而出，扶老携幼，纷纷来到河溪之中，尽情地在水中嬉戏游泳，或者呢坐在岸边的石阶上洗刷一年的汗臭。那些老大爷和老妈妈们也像小孩们一样兴致勃勃地来到河边，他们先是蹲在台阶上低头洗头，然后脱光上身抹擦干净，最后才下到河里滚几下。这时候真比在家里用热水洗头还舒服呢。因为有一种说法，沐浴周期间的水比圣水还灵验，沐浴周期间洗冷水，同是一江之水，与平时可大不一样。在此期间的水据说有特别的威力，正因为这种信念在人们思想上起到作用，所以男女老少都竞相下河，最怕冷水的人这时也有惊人的勇气和毅力了。因此在这一周中，江河之旁是特别热闹的，人们不仅洗头洗澡，也顺便洗衣服被褥，有的人自东方日出便带来一大堆衣物被褥，烧上一点食物酒茶，进行一年之中的铺盖大洗刷。洗刷完毕，痛痛快快地洗个澡，一直到南边的气山星，也就是金星出现，才心满意足地回家。这种西藏特有的一年一度的沐浴活动，从今天开始要集中搞一个星期的时间。在这七天中，从五六岁的小孩到七八十岁的老人都要跑到河边洗澡，这已经成为群众传统的风俗习惯。要是在平时，特别是在农村，有人下河洗澡，尤其是妇女，那是要被认为伤风败俗而横遭非难的。具有朝鲜民族特点的沐浴活动在西藏至少已经有七八百年的历史。自从十一世纪星象学传入西藏后，西藏人民根据日月星辰运气的规律推算，更加完善了藏历，这时人们才能借助气山星的出没来区分春秋季节。在拉萨地区，凡是肉眼看得见南方的气山星，便说明入春或者入秋。每当七月气山星出现时，洗澡活动便进入高潮，气山星已没，洗澡活动也就结束了。西藏每一个风俗习惯或多或少都带有宗教色彩，且不去说对出现气山溪时进行洗澡有许多流行的神话。据说天文历算记载，初秋之水有八大优点：一干、二凉、三软、四清、五清、六不臭、七饮食不损喉、八喝下不伤腹。可见西藏人民选择七月上旬夏末初秋进行沐浴是有一定科学根据的。有一首这样的民谣：
强烈的阳光洒水热，皎洁的月光射水寒，待到气山心升起，清净温暖好沐浴。这首歌形象地描绘了西藏人民是如何选择一个良好的洗澡季节的。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介绍西藏传统的沐浴节甘曼德瓦。那么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迪基麦德拉为您播送的中国民运人士王若望的拉萨行和西藏独立。
不过集体放牧必然使牲畜死得多活得少，渐渐的供养的牛羊死光了，接着死于饥饿的藏民达30多万，比内地大跃进形成的大饥荒晚了一年。以人口比例与死亡人数计算，西藏饿死的牧民占全部人口600万的5%，而大陆的死魂占当时8亿人口的2.7%。藏人对中共最大的愤怒，除了使西藏增加许多孤儿寡妇，便是解放军和红卫兵摧毁了几乎全部的西藏寺庙。这是继内地大搞打砸抢除四旧2个月以后爆发的大破坏。西藏与内地的不同，藏民的家庭可算得家徒四壁，既无衣柜香笼，甚至连桌椅板凳都没有，故西藏红卫兵不能照搬内地的抄家和掠夺藏人家中财产。我在达赖喇嘛自传中看到两张照片，一张是被解放军破坏后的甘登寺，二是特林寺的一片废墟改成马厩。访问团成员们亲眼看到了大破坏留下的图坦残壁，例如有建庙历时400年的大昭寺、戒坦寺等。据曾任中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阿佩阿汪庆梅的儿子，现在美国华府的国际声援西藏中心做政治分析员的阿佩锦妹说，最使藏民刻骨铭心的痛苦是文革期间破坏了许多寺庙，藏民几代人的财富积累大约超过一半花费在建造庙宇和给长明灯添加酥油上面，而西藏同胞宁愿过着简朴贫困的生活。访问团在成为废墟的寺庙跟前引制不住心头的愤懑，此时恰好找到一位被迫还俗的喇嘛，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四川人金某被派到这儿当了一任县官，文化大革命中他领导造反，造西藏人民的反，也造菩萨的反，拆庙毁庙都是他领头。此人发了财，他掠夺了大大小小软金菩萨，并且指挥藏民用马和骡子驮回四川老家。这位喇嘛相当遗憾地说，自己既然出嫁了，并不愿意还俗，就怕还俗会遭到菩萨的报应，但僧众住所的寺庙都连根拔了，不还俗我到哪里去安身呢？
以上听到的是中国民运人士王若望的拉萨行和西藏独立，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
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